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的行列。我是主凡，主是主人的主，凡是帆船的凡。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将由我主凡和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小黎为大家服务。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黎，小是小不点的小，黎是黎迷的黎，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哦，60年代的作品 Stand By Me。
哦，就是那首吗？ Stand By, Stand By Me。
对、
哎、就那首。
对、哎、就是那一首，它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哦。可是它呢，就我所知哦，其实有一种宗教，就是 Christian 的解读意味在里面哦。
感觉好像像乡村歌曲啊，跟宗教有关呢。
哎，对对，但那我先介绍它一段歌词好了。像它一开始说，当夜晚来临，夕阳西下的时候，月亮是我唯一可以见到的光哦。可是我并不惧怕，我并不害怕，因为呢，有一位是我的支持者在帮助着我。
这样好了，我们先听一下，待会请主凡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的典故啊，来源好不好？
好，没问题哈。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For I know that you stand by me. Won't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Won't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s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for I know that you stand by me.
Won't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Won't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Whoa, whoa, stand by me. stand up,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Whenever I'm in trouble, won't you stand
by me?
今天生活智慧手册要与听众分享的是，谁为陌生人做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做保，谁就要承担。所谓做保，就是替人担保的意思，随便替不认识的人做保，就是不知道他的底细，或者你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仍然为他担保，结果呢，连自己的衣服也拿去抵押了。慷慨是件好事，但是要顾到自己的能力，才能细水长流，源源不息。
以上生活智慧手册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
我是小黎。然后刚才我们谈到说那首 Stand By Me 哈，我听不出来它有点什么宗教的色彩，能不能请主凡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想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哦，听众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吧。
我想在电影上可能常常会看到，譬如说以前那个世界啦，
对，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嘛，
比如说出埃及记，
对对对，然后他
都会有，我想大家会有一些印象。
像譬如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像什么过红海呀，
对对对，
还有什么
那个特效做的不错。
对对对不晓得那个时候是怎么做成那个特效、啊。
对对。
对齁，然后就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有记载哦，摩西死了以后呢，耶和华哦，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信奉的独一真神哦，另外拣选了一个叫做约书亚的做摩西的接棒人，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
迦南地就是现在的那个以色列，他们在那个叫做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现在那边很蛮复杂的，
对，火药味很重。
对
可是你想哦，出埃及记要那么一大群百姓要改进入迦南地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相当于移民或者是民族大迁徙。
对，
那你要带领这么多百姓或者是人哦去移民，其实是很浩瀚的工程，所以约书亚他心中多少会有一些恐惧。
对对，就记载哈，好像史料记载好像差不多有600万人哈，你看这样子计算，哇，那这样子是很浩大。
那如果说今天换成你去带领大群人，去继续接棒摩西这样的工作，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对对，我想这个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我想
对，那就是旧约圣经在约书亚记这个地方有记载。
对，那这首你刚才讲这些故事跟刚才讲的 Stand By Me 什么关系？
对，你听我讲完嘛。
OK 不好意思，我们个性比较急啊。
不会就是说在约书亚记那个地方有记载哦，在第一章的地方哦，那因为摩西已经死了，然后耶和华神呢他就勉励约书亚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说我想那个做 Stand By Me 那个歌的作词者哦，他的灵感可能就是来自这个经节。就是说Stand By Me 就是说我并不害怕，尽管说夜色都已经暗下来了齁，只有月光可以看得见，但是呢我并不害怕，因为有一位是我的依靠。
所以蛮有意思的齁。所以一首歌他本身后面如果知道他的故事的话，你觉得更有那种感觉。
对，那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特色哦，就是其实一般的流行歌 曲，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在很多广播节目中都听得很多了。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一个节目哦，能介绍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诗歌或者是音乐小品哦，然后穿插这样一个故事的情节哈、哦，介绍给听众朋友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还有诗歌小品的单元，会专门请音乐界的音乐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诗歌哦。
嘿嘿，那本周的话是找
李文林李老师，
待会我们可以跟听众来见面。
那我们节目还有另外一个单元叫做心灵邀约，每个礼拜都会针对不同的主题哦，譬如说我们今天会请到一个音乐老师李老师为我们介绍怎么样来听诗歌或者是赞美诗这样的音乐哦。那以后下个礼拜的主题先预告一下好了，就是你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吗？
你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吗？
对对，我们节目希望说跟听众多多的来互动哦，那也希望再开辟一个心情答录机的专线哦，让听众朋友能留下你的心情故事，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替你刊播出来。
OK， 继续重复一次下周的主题，你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吗？
我在想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你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吗？
对啊，你取这个名字我是有时候觉得说到底是你含义是在什么地方？
其实也不会那么深奥、
真的、其实我觉得听不懂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对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我们可以在等一下节目中再介绍一下、
okay，
因为其实已经有听友来信哦、已经有听友来信，可能已经听到我们节目广告，那我们在听了这个听众的信函之后哦，再跟大家解释。
OK
生活是如此无奈，日子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样子。早上闹钟一响，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床上脱模好一阵子才起身穿衣。上班时间，等待午餐时间的来临。午餐后，又巴巴望着时钟，希望5:30的下班钟声早早响起。有人说这是新人类之死，或是现代人的悲哀呢？我不知道，我只想逃出这样的日子。我不愿意再把自己落在无奈，仿佛彷徨无所适从的窘境中。谁来告诉我，我可以逃到哪里去呢？休假原是上班族最最期待的，但我已不再产生期待的心情了。去唱卡拉 OK， 到 pub 疯一场，3-5好友乐成一团，的确很热闹，暂时不再孤单，但曲终人散之后，为什么心中却又涌起一大片的落寞孤寂的感觉？快乐似乎离我好远好远，难道我就这样过一生吗？小黎，这就是我们听友的心情故事。
你有什么感觉？你看这样子的文章下来，你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那个听友他署名是小珍哦，我想他是一个年轻的上班族。
对，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哦，可能一天中的某一个时段，或者是说一阵子的某一天，或者是有时候半年或一整年会有一段心情的特别低潮的时候。
我相信因为这样子的，我可以慢慢体会到所谓的什么游牧民族这种感觉。
对对，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希望下一周的主题叫做你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吗？
对对，
也是为什么当初我们要把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心灵的游牧民族哦。就是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会有一点飘荡的感觉，不晓得说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哦。
对，
那也许说那个感觉只是稍纵即逝，一下子就没有了。那可能 过一下子你就好了。那有时候他可能是好几天或者是好几个月都会处在这样的低潮期。我想问一下说小黎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我想我大概会有这样经验过，因为最典型的就是我在我大学即将毕业那阵子，因为同学很多人都去准备研究所，当然我也是一窝蜂去了。那可是之后我到底没有考虑自己的一些背景啊，没有考虑自己的情况，所以就跟着一窝蜂去，结果我当然没有考上了。没有考上之后，后来我想说既然国内不行，就是国外试试看哈。然后国外的时候想去念 MBA 哈，就是那种财务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接下来发现好像觉得好像做出来跟我自己兴趣不是很相符合的，所以后来我想去转走那种音乐工程。结果后来因为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哈，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出国。像一连串这样下去，那时候我在追求一样事情，我总觉得就像那游牧民族的感觉，到这个地方吃些草吃完之后就好像枯干了啊，没有怎么办，再换一个目标，就是大概是这样。那事实上自己在追求什么不太清楚。
因为你刚才在讲说大学毕业的一段时间嘛。
对对对。
那据我所知好像那时候我们就认识。
对对。
然后好像那一段时间你好像过蛮苦闷的一段时候。
非常苦闷的。
然后去当兵，然后没多久又被连兵都当不成被人家赶回来。
我可没作弊啊。
对，其实因为你刚刚说刚毕业，我想以后我们可以开辟这样一个主题、哦、
对对，
就是大学毕业生何处去，尤其现在景气这么低迷哦。
对对，
哎，是说不晓得说像今年或者是去年毕业的新鲜人哦，
对对，
他们刚踏入这样的社会，
对对，
情况又是这么不景气的情况哦，他们找到工作大概不晓得有几成是理想的工作。
对对，所以很奇妙的是说那个研究按讲景气它比较不好嘛、就研究所的考试爆满了，可能是因为说变成说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家过来找一封避风港。
其实我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
对，
我那个时候也有想过出国的事情，后来想不太可能，就想考研究所、但是我后来会觉得说我那时候想去准备考研究所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说我非常的想念书，我觉得念这个书对我来说很重要，而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很害怕毕业，觉得毕业之后就要去工作，然后就要变成社会人，而再也不是学生了。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心中会有一种恐惧。
对，对，
所以说我想现在很多人就是标榜高学历啊，很多人就是觉得专科毕业还不够，高中毕业还不够，要去念大学，大学毕业又不够，要去念研究所。
就果然让你念上了，然后找很好的工作，然后甚至有很好的收入的时候，可是你就觉得好像生命少了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小珍一样。
小珍，我想可能他来信的这个时候刚好是他人生的低潮期。
对对，
也是一个转捩点吧，因为工作到了一个瓶颈哦。
当然我们希望借着这样子的节目好，然后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对对，
那甚至我们将来有机会请专家来替我们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像这样困扰的问题。
我是觉得说没有专家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可以请一些特别来宾，甚至请我们的听友上节目来谈谈你的心情故事。
对对对，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哈。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OK。
shines in all that's fair.
In the rustling grass I hear him pass.
He speaks to me everywhere.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Oh, that we ne'er forget. That though the wrong seems on so strong, God is the ruler yet.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The battle is not done.
Jesus, who died, shall be satisfied.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
我是小黎。
我是主凡。
欢迎您收听。
刚才我们听的这首音乐叫做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直接翻译的话叫做这是我父亲的世界。那你知道它其实是一首赞美诗。
对。
嗯，
感觉哈，那种声音，那种和声效果相当好。
和声的声音相当美，而且他们是清唱的。
对。
它在赞美诗在中文的翻译应该是万有赞美天赋。那它里面歌词里面有介绍到说那这整个世界呢都是那一位造物主所创造的然后所以说这个天地万物像花草树木水泉穹苍海洋山岭走兽飞鸟这些等等天地万物其实都互相着呼应。
对，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主题哈，刚才是我谈到一些我的心灵故事哈，心灵的游牧民族，我的经验。那主凡，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类似像这样子？
其实很多大概有时候在不知道抉择，像我刚刚提到我刚毕业的那一年。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讲一个跟我这个节目的灵感有关的一个经验好了，就是在不久以前是一个三天的连续假日。
对。
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从中立坐国光号搭到台中。那个时候啊，因为三天连续假日嘛，人好多哦，然后国光号竟然都要补位都补不上去哦，然后都站满了人。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犹豫说是不是该上车，所以我决定还是上去了，因为我去坐火车一样要站到台中。我就这样要上去的时候呢，就被后面那台车的司机给我拦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想说已经上面都已经站满，他说
对对，
他就说那个小姐你是不是坐错车了？我说没有，我要赶搭这班车。就是他拦我让我分心，就我就踩空就从那个国光号的楼梯上面摔下来，右脚就扭伤了。对，然后我就一跛一跛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就上了那班国光号。结果更可怜的是一路要站到台中，然后都没有人理我。你还笑得出来，我那时候觉得好难过。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车子开上国光号的时候，脚其实有一点已经蛮痛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就是左右那个司机看我很可怜嘛，他就跟我说已经没有座位了那个楼梯口那个位置啊你可以坐，就说看我很可怜的样子我正在犹豫说要不要坐下来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子就来，就是车子的后面来了一老一少，就刚好坐在我前面跟后面的地上就坐下来，我只剩下站的空间。连坐的空间都没有，
哇，实在有够悲哀。
对，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我们都很习惯了，因为现在的都市人进入这个现代社会中我觉得就是渐渐那种爱心都已经没了，然后都变得很冷漠。然后车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掉下两滴眼泪。
没有看到。
因为脚很痛嘛。其实不只是因为脚很痛啦，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这跟你节目的
灵感怎么会有关系，是不是？其实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像那样的经验蛮普遍的，因为 像我以前在台北住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常常有时候尤其是九点到十点下班或者是补习的学生那个下课的时间了，上公车都挤满了人，然后都是争先恐后，然后都不会互相礼让，那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司空见惯，大家都不足为奇了。可是我想强调的一个感觉是，就是那种游牧的感觉，其实我们原始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并不习惯说人都是这么冷漠，只是说因为大家都这样，我们也变成这样了。
对。
然后那时候在车上，我那时候就忍不住落下两滴眼泪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并不孤单。
对。
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有位天父，就是有位天上的真神，其实他在看顾着我，然后他陪伴着我，其实我并不孤单。
对。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心灵的游牧民族这样一个节目，是希望说散落在各地的这些游牧民族能够在空中串联起来，好像借我们节目这每个礼拜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能把你的心情故事在这个时间分享。
对，
这是我的一个那时候的一个感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节目应该要怎么做了。
我想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向的话，可以解决一些都会的那个心理的空间哈。
我倒还没有这么大，我们倒没有这么大的理想或抱负啦。只是说希望借由这样一个节目呢，能够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对，这是我们希望最后的目标哈。
当你觉得你的确不赖，不管是聪明才智、物质生活，都胜人一筹时，圣经说这些都是领受的，不是靠自己得来的。的确，至少掌管生命的真神，让我们健康活着，做这做那，至少要感谢在我们身旁默默付出的人。只有不骄傲的心，才会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关心体贴别人，而爱就在这时产生。爱叫人只把车子用来运送，不用来炫耀自己，您认为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
我是小黎。
现在进行的是圣乐欣赏的单元，很高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李文玲李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玲。
李老师呢，他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指挥组毕业之后呢，曾经在法国留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在去年得到法国国立里昂高等音乐学院的最高文凭是今天请到李文玲为我们介绍一些关于圣乐、宗教音乐这样的音乐类型。
那讲到圣乐啊，那个圣大家觉得非常神圣，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听到这样会觉得感觉很严肃，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请李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你们很谦虚哦。其实讲到圣乐，我们或许一般人会觉得说很严肃了好像是很庄严的感觉，可是其实呢，我们把它讲得比较简单一点，比较所谓平民化一点呢，就是像教会音乐啦，或是诗歌。那其实有些旋律是我们平常就听得到的，那它只是用在教会里面也用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被那个名词所吓到，
觉得好像很高不可攀那样子。
其实是不会的。
那么先听一段。听听看好不好？
好，听一下音乐
来。OK。
这首音乐的旋律好熟悉哦，好像曾经在哪边似曾相似的感觉。
对啊，开始还有海鸥的叫声哈，然后感觉好像在海边这样子的那种气氛。
对，我想这首旋律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它本来就是一首早期的美国算是民谣啊，一个歌调这样子。
嗯嗯嗯。
那只是说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就是把歌词配上这样子一个很熟悉的旋律，变成一个诗歌这样子。所以我说吧，这个诗歌并不是那么难接受的。
哦，其实是很生活化，好像我们常常在广播节目的音乐网中常常听到这样的旋律。
对对对，
没错。
那
你刚才李老师有说配上歌词哦，它就变成圣乐或教会音乐。那这首歌本来它有歌词吗？
嗯，有的。其实说到教会的诗歌哈，一般来讲歌词比旋律来的重要，因为是有歌词的存在，然后配上美丽的旋律，我们才觉得它是诗歌这样。
嗯，
事实上没有旋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首诗啊。
嗯，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讲这首是诗歌的话，它是一定是有歌词的。
嗯，
那这首呢其实就叫我们一般叫做 Amazing Grace， 就是奇异恩典。
嗯哼，哦，所以说本来诗歌呢它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叫诗，然后配上旋律之后就叫做诗歌。
也可以这么说啦。不过事实上我们一般讲诗歌啊，就像我们的中国的古诗一样，我们也是说好像在念那个歌一样。
对对，那它对象里面说比较像一般我们中国的古诗有什么天啊地啊等等哈，爱情等等哈。
对，古代的诗歌，中国传统的那些诗歌通常是用在祭祀或是
对
或是用在什么风雅颂啊，或是歌颂爱情之类的。
哎，
那这个诗歌它有特定针对什么对象在唱吗？
对，其实如果诗歌我们把它讲成是所谓赞美诗的话哈，
嗯，
其实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唱出对神的赞美。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是神啊。
嗯，那刚才这个李老师介绍的 Amazing Grace 哦，他的歌词里面是在讲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作词的一个他自己的一生的写照，就是他本来有经过一些苦难，然后以前呢好像是迷失了自己，后来又被找寻回来，好像被他所信的神找回来，以前好像瞎眼了，现在又看见，大约是讲到这样，就是说神给他这样子那么奇妙的一个恩典。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听一段 Nana， 对不对？ Nana 所带来的他的这个版本的奇异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
我是小黎。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圣乐欣赏的单元。那么刚才李文林李老师已经为我们介绍了《奇异恩典》这首歌。
对，那刚才听到的是希腊国宝级的女歌手娜娜，她声音非常的美妙，对不对哈？
对，这个希腊国宝级的女歌星哦，曾经用六国的语言录制了100多张的个人专辑哦。
哇，赚翻了。
那刚才这个 Amazing Grace 哦，大家耳熟能详，可是原来不知道哦，她原来她的歌词有颂赞的意思哦。
这样，那我请问李老师，你刚才讲到说她的背景是跟一个人她的一生有关，能不能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我先再稍微补充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听到这首民谣，不晓得她歌词还是跟这个诗歌有关系，其实不是，是它本身曲子哦，本身原先不是诗歌，只是我们把它用上这个旋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那作词的人叫做我们一般讲牛顿先生哈 ，John Newton，
是那个苹果掉下来
的那个牛顿吗？他4岁，他妈妈就开始就教他认字啊，然后开始认识圣经等等的啊，所以他也唱了一些诗歌啊。啊，但是很不幸的，他在7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这样。那其实他妈妈在之前呢，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妈妈也有这样子的愿望，就是说，第一个呢，希望他能够受高深的教育；第二个呢，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样就专职，就像一般讲的牧师这样。可惜啊，这个牛顿啊，他念了2年书哈，就不念了，
不用功的小孩。
对，所以我们听到这里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一首
优美的诗歌？
说到说他就没念书啦，就因为他父亲啊本身就是过航海生活啊，水手嘛啊，所以他11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父亲开始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所以后来，但是他在那边其实有受苦一段时间，因为他本来是卖黑奴，结果呢到了非洲有一段时间变成非洲的奴隶，这样子
变成奴隶，对，变白奴，
这叫现世报吗？
所以哦，他在那边算是有一段很艰辛的日子啊、哦。那一直我们说他11岁就开始航海生活，一直到他23岁的时候，他父亲才想办法把他救回英国。可是其实就是在他23岁的时候啊，他回来在船上啊遇到暴风雨。那这个因为那个船啊几乎快要沉下去，他好像在那个时候慢慢好像醒过来，然后想到他以前的诗歌，想到他妈妈以前曾经教他的。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呢，就好像悔改，然后向神求说是不是能够救他。结果在那时候，他觉得说神救他，因为船没有沉下去。终于到39岁的时候呢，就正式被安立为牧师，就为教会工作。
所以这首诗就是说，他写他从以前罪恶时期。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这是他大约50岁的时候所做的一个诗歌。
李老师，为什么今天刚好选这首歌作为今天我们介绍的歌曲？
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路程啊、哦。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会介绍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呢，其实跟我家里的一个情况有关系，我自己有感受到一些。
怎么说？
其实我是小学的时候开始接触教会，我们会接触教会其实是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她本来有胃病啊，有心脏病，那后来我们在教会祷告然后唱诗之后她慢慢居然身体慢慢好转，然后也这些病痛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样子就是神在我们生活上面的重要。
所以说你会选这首诗来做你的？
对，其实当然旋律我们都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一首的歌词非常的好。
那刚才李老师我们介绍到了 John Newton 所做的这首 Amazing Grace 的非常优美的音乐哦。那既然这个 John Newton 他早年没念什么书哦，却可以写出这么优美的歌词哦，那是不是说他也有其他的作品呢？
对，其实他还有一首作品啊、哦，这我们可能听到旋律以后我们会觉得很熟悉哈、哦。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旋律，我们猜猜看这是什么旋律。
OK， 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
刚才听到这首音乐觉得很熟悉哦，好像平常耳熟能详的感觉哦，可是不晓得它的出处在哪里。对对，小黎，听说你对音乐学有专精。
哪有，普通普通啦。
那你对、
就是、我好像在奥语有时候听过，就是它是好像是奥地利的国歌是不是？
对了，没错。
Bingo。
那请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其实呢 John Newton 是写词，然后我们对于他的歌词比较不熟悉，但是听到这个旋律我们很熟悉，因为他套上这样子的一个旋律、哦、这个旋律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音乐家海顿，我们叫海顿爸爸、嗯、一般人这样称呼他，其实是他所做的一个弦乐四重奏。
那跟国歌什么关系？怎么会变成
哦？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海顿哦，他是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如果讲年代差不多1791年之后了哈，他到英国，就我听到呢，他们那边在唱英国的国歌，他觉得哎呀，真感觉真好，然后他觉得是很庄严，他就立志说，我也要应该为我的国家写国歌这样子啊。结果他后来回来，他果真就写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四重奏献给皇帝啊，奥皇啊，所以呢，这首我们就称为。皇帝这样、皇帝弦乐四重奏一般这样子讲。
对，那皇帝跟圣诗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那其实呢，这首这样子的一个旋律啊、哦，后来就是奥国啊、哦，就真的把它取用啊、哦，变成一个国歌哈、哦。跟圣诗本来应该是扯不上关系，不过呢，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歌词啊、哦嗯，那事实上呢，在基督教。我们会听到很多歌曲啊、哦、都是呢拿原来当地民谣啦或是已经大家熟悉的一个旋律啊，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很快的就熟悉一首诗歌就会唱了，就好像能够马上 唱歌词，马上能够唱，所以呢就把它把这首歌词套上这样子的一个曲，所以呢就好像变成了圣诗。事实上我们听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说它是一首圣诗啦、嗯、
对。
那刚才提到说 John Newton 做了这个诗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就是说他的歌词？
其实他是因为他一直研读圣经里面的一些诗篇啊，就是诗词，他在用他的自己一个感受把它写出来、
嗯、
这是其中的一首圣经里面啊，诗篇87篇里面的，就是他在重新做的一个诗。
觉得你的确不赖，不管是聪明才智、物质生活，都胜人一筹时，圣经说这些都是领受的，不是靠自己得来的。的确，至少掌管生命的真神让我们健康活着，做这做那，至少要感谢在我们身旁默默付出的人。只有不骄傲的心，才会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关心体贴别人，而爱就在这时产生。爱叫人只把车子用来运送，不用来炫耀自己，您认为呢？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